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1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马来西亚警方逮捕了第三名涉嫌金正男毒杀案的嫌疑人。金正男被杀的幕后真相是否呼之欲出呢？中国与国际间又将如何回应？今晚我们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而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又一名中共体制内的媒体人出走，中国主流媒体是否都难逃被政治绑架的命运？权钱勾结下，中国还有哪些媒体人能够发出正义之声？我们欢迎您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在白宫会晤，向外界展示团结。星期四，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将召开听证会，讨论川普提名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人选大卫·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支持以色列修建定居点，也支持将美国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到耶路撒冷。川普政府表示，如果弗里德曼当驻以色列大使，美以关系将会成为合作和尊重的榜样。川普总统星期三说，美国有可能支持把一国方案作为解决以巴冲突的长期解决方案，这很有可能打破美国几十年来的中东外交努力，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并存的巴勒斯坦国。川普总统在与内塔尼亚胡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在研究两国方案和一国方案，双方都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川普总统还表示，对我来说哪个方案都行，我一度认为两国方案似乎容易一些，但说实话，只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认同的方案就是我同意的方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坚定地为这个星期辞职的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进行了辩护，表示弗林是非法泄露国家情报信息的受害者。川普总统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的记者会上没有提到他为何在弗林上任24天后答应他辞职。白宫在此前表示，做出这项决定是由于总统对弗林的信任被侵蚀。白宫发言人斯派瑟在星期二表示，弗林误导了副总统彭斯等官员，说他与俄罗斯大使基斯利亚克没有谈及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针对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所施加的制裁。然而美国方面监听的记录显示他有谈到这方面的议题。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尽管大庆市政府宣布将要暂停在该市建造大型铝制品工厂项目，不过当地民众在星期四仍然继续抗议活动，并且与警方发生了冲突。有数十名抗议者聚集在大庆市政府外，与大批的警察发生了冲撞。根据美联社获得的视频显示，抗议者与警方发生冲撞后，至少有两人被带走，一名女性倒地不起后被警方抬走。大庆市政府在星期三承诺将暂停辽宁中旺集团计划在盖迪区建造的铝制品厂项目，但是星期四仍然爆发了抗议活动。大庆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在2月13号发布了关于中旺有关问题的几点答复，其中表示将面对面的来听取群众有关中旺项目的意见和建议，并且承诺对环境不过关、会造成环境污染、影响百姓健康的项目坚决不上。而在2月15号，该微博账户发布项目暂停的通告。美联社报道说，中国地方政府经常在当地发生抗议活动后宣布暂停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几个月后就会悄然的重启。继续，我们来看到在马来西亚，警方在星期四表示，他们逮捕了第三名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兄长被暗杀事件有关联的人。马来西亚当局说，这些被捕的人当中包括了一名25岁名为西蒂艾莎的女性，她持有印尼护照。当局是通过机场的安全摄像机录像有把握地确认了这个人。警方还拘留了一名男子，他提供的信息帮助抓获了西蒂艾莎。警方在星期三表示，他们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国际机场逮捕了另一名女性。 根据警方的声明表示，他的名字叫段诗芳，拥有越南旅行证件，并且表示这个人也是从安全摄像机中被有把握的确认了。韩国方面在星期三也确定了遇害者正是金正恩的兄长金正男。那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兄长金正男这个星期呢，在马来西亚的机场遭到毒杀，目前我们刚刚也看到三名嫌犯已经落网，外界普遍怀疑金正恩就是幕后推手。而在金正男遇刺的前一天呢，朝鲜方面刚刚发射了弹道导弹，金正恩的挑衅行为是否不断在升高，而国际间又该如何来回应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在北京的朝鲜问题学者邓玉文先生来为您进行分析。邓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金正男之死现在种种迹象都显示朝鲜当局是有重大嫌疑的，很多人觉得金正男他其实对金正恩的权力巩固真的带来威胁了吗？金正恩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要暗杀金正男呢？
我觉得原因他是这样的，表面上看金正男是没有权力的，对金正恩不会带来这个权力威慑，但是要注意到金正男他毕竟是这个金正恩的长子啊，而且这个金正男在他逃亡国外的过程中一直以来对金正恩就是说有时候会发出一些批评的声音，然后所以另外从这个金正恩来说，他一直也没有停止对金正男的这个追杀，即使也选择在这么一个时候来毒杀这个金正恩呢，我个人认为跟朝鲜目前面临的这个环境有关，主要是特别是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啊，今年可能判断对朝鲜的这个地缘政治是不利的，所以说这个再加上这个在习近平跟特朗普通话之前，中国宣布了新一轮的这个制裁措施，而且这个制裁措施都是比较实质性的，所以说对朝鲜的压力加大。那么从金正恩的角度来说，他心里面会产生一种恐惧感。虽然说这种他所担心的事情不一定会发生，但是他这个心里面有一种恐惧感，恐惧什么样的恐惧感呢？也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外界的压力增大的话了，那么就反馈到国内的话有可能就是说属于是人对金正恩政权里面对金正恩不忠的人呢、可能会就会产生一些非分之想，所谓的非分之想比如讲就是说会跟什么所谓的这个他的兄长金正男废太子进行一个暗中的勾结。另外呢，金正恩他也担心在这么一种时刻，如果外界的压力过大到产生朝鲜内部的一些出现一些问题的话了，比如外界的一些力量，这个外界力量他更担心的是中国，比如讲中国利用这个金正男来向这个他施加压力，
是
比如他可以说中国可以利用金正男对金正恩做一些暗示性的动作，所以说他担心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干脆不如一不做二不说，将金正男给他杀也算了。
是，但是先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金正恩也许恐惧这个中国方面会利用金正男来作为这个应对他的一个工具那么确确实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媒体也报道金正男的两个家庭啊，一个呢在北京，一个在澳门，都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保护。那么现在也有人分析说，如果金正男死了，这是不是代表中国失去了一个来抗衡或者应对金正恩的一个重要筹码呢？您的看法，这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从目前来看，倒不至于。金正男对中国来说，即使是一张筹码的话，它也是一张，就是说一张就是说以后是需要打的筹码，现在这张筹码还是不需要打去的，因为刚才讲了金正恩的权力是已经很巩固了，金正男呢基本上是他本人可能也无异于这个在重返这个朝鲜的权力顶峰了，那么在中国来说，对中国自己来说肯定也不会现在是说要用金正恩来对金正恩 施加什么压力，现在应该来说我个人判断是没有的，但是不排除以后，金建安担心的也是以后的问题。
嗯哼，是。那么邓先生，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还想跟您请教的就是，国际间在看到金正恩这样一系列的一些挑衅行动之后，现在又在讨论有新一波的国际制裁，您认为新一波的国际制裁有没有可能产生效用呢？
其实前一波的制裁已经产生效应了，如果新一波的这个制裁的如果更强硬的话，肯定对朝鲜会产生效应的，而且会对金正恩的这个内部的巩固啊，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北京的邓玉文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在明晚9点，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将继续的针对金正男之死为您展开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继续我们转换一下焦点，美国国会一个两党小组在星期三提出了立法，以防止川普政府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成员亚当·斯西夫在记者会上介绍了这项法案时，他表示最近弗林与俄罗斯大使在制裁问题上的秘密谈话使得这项立法更为重要。他指的是星期一在压力下辞职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弗林在上个月川普总统上任前曾经与俄罗斯的驻美大使接触，而众议院民主党少数领袖霍耶说，目前有足够的两党支持可以使得制裁法案通过，而且不会遭到否决。这项议案得到了两党支持，共和党议员金金格还有汤姆鲁尼以及麦克特纳是这项法案的共同提议者。那么在星期三的参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的紧急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参议员舒默则警告说，俄罗斯争议的严重程度不能低估。他还表示，国家安全目前面临风险，不是一个党派争吵的时候，而是两党团结起来一起保护法治，保护美国制衡制度以及美国人民安全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这个星期因为与俄罗斯官员的这场通话丑闻而丢了官。目前这起事件看来还在华盛顿持续的发酵。俄罗斯方面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请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白桦为您报道有关情况。白桦你好。
玉文你好。
是，白桦，我们刚刚也看到了继续在美国国会还有很多的后续反应啊。那么在俄罗斯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不是会担心弗林事件会影响到美俄两国关系的未来呢？
对，俄罗斯有很多反应，对这个弗林辞职和这个弗林同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通话呢报道的非常多。当然官方的反应呢是比较小心谨慎。官方的立场就是说，如果看一下官方许多媒体的报道呢，可以看出，就是说，官方他们这些报道认为，就是说，弗林呢成为就是说，川普的这个政敌，川普的反对派呢，这个攻击这川普的一个牺牲品。那么，俄罗斯威胁呢也成为就是说，美国国内政治这个政治斗争呢，川普反对派攻击川普的一个工具。俄罗斯认为呢，这个弗林同这个国务卿蒂勒森呢是这个川普团队当中两个对俄罗斯最友善的这个人。那么俄罗斯呢也对这个弗林呢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认为就是说通过弗林呢可以这个未来可以改善这个俄美关系，也是认为弗林是川普政府同克里姆林宫事先之间这个联络的一个主要桥梁。所以说现在这个弗林辞职了，那么俄罗斯内部呢也有很多这个失望的声音。比方说就是说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呢，他就说评论说这个弗林辞职呢或者是意味着就是说川普不是一个这个独立的这个领袖，那么他受制于人，或者是呢认为就是说在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政治斗争当中，这个反俄派呀，现在在川普团队当中呢占据了上风。所以说，从这个科沙乔夫这个表态当中，可以看出俄罗斯的这一种失望的这个气氛。普京总统的这过去的这个经济顾问呢，当然现在是成为普京的这个批评人，是伊拉里扬诺夫呢。他有一个评论，他说的就是说，现在这个俄美之间的这个短暂的这个蜜月期呢，可能这个已经结束。他预测呢，就是说，因为 川普和普京呢都是非常不可预测，所以说呢未来有可能呢就是说俄美关系呢可能会转入更激烈的这个对抗，这个激烈程度呢甚至可能会超过这个奥巴马时代。他甚至认为呢这个川普呢或许成为这个普京体制的一个埋葬者。那么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呢同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呢很快会在这个德国举行会晤，就是这个为二十国集团这个峰会领导人这峰会呢做准备。那么呢从这次会晤当中呢或许能看出这个俄美关系未来这个发展的一些迹象。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都认为就是说俄罗斯呢特别这个支持这个川普政府，但是俄罗斯内部也有一些评论认为就是说普京还没有这个天真到就是说川普是一个亲俄罗斯的人。那么就是说普京支持这个川普的背后的目标呢就是想让这个美国呢国内这个政治陷入这个混乱，陷入内斗，这是普京的一个主要目的。因为美国内部如果政治陷入混乱，陷入这个更多的内斗呢，那么就是说不会过多的关注俄罗斯的内部事务。因为现在俄罗斯呢正在为这个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做准备，普京是否这个继续连任，他是否这个将指定这个接班人，所以说今年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年。
没错，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在白话，记者白话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我们谢谢你，白话。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台湾。历经了去年大选的挫败，国民党即将要迎来另一场重要的选举，那就是5月20号的国民党党主席选举。那么就在这个星期呢，国民党中央展开了参选人的联署作业，目前的主要参选人有谁？而党主席洪秀柱他的连任几率有多高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詹宁斯来报道有关情况。詹宁斯你好。
哎，你好。
是，跟我们谈谈现在在台面上表态参选的到底有哪些人，那么谁的呼声又比较高呢？
其实我看到的有郝龙斌，他是台北市前市长，然后还有吴敦义，他是马英九前总统的副总统之一嘛，然后还有洪秀柱他自己也要再连任。
是，那么另外还有两位，我们现在在电视荧幕上，我们也看到还有詹启贤，还有韩国瑜，一位是前立委，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前任副主席啊，所以可以说现在在台面上有不少人。那么可是我们在注意到这个现任的党主席洪秀柱寻求连任，也有分析说，其实从去年的总统大选之后，沦为在野党的国民党，他的民调支持率却没有一直提升，所以很多人把责任归咎给党主席洪秀柱。詹宁斯，你认为这对于洪秀柱要竞选连任会不会带来影响呢？
影响可大了，因为他首先他本来就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后来被换哈，他有他那个有让他那个不要参选啊，有换另外一个人。那同时呢，他的那个对两岸关系的立场是非常的这个激烈，就是让这个多数的台湾民众不能接受的哈，就是比较接近中国大陆他们政府的立场差不多了哈。然后呢，还有他的年纪比较大，然后很多这个国民党的支持者都认为说他应该找年轻一点的人来帮忙，或者让他们晋升，就是这个可以做这个像副主席那种职位啊。
是，那么詹宁斯，我们最后还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知道，在去年的大选挫败之后，很多的媒体都在探讨国民党有没有可能起死回生。那么现在呢，他们即将要迎来这个党主席的选举，很多人说，一个新的党主席是不是就能够挽救国民党？你的观察，台湾的媒体是如何报道的呢？
严格来讲，要看谁可以当下一个主席啊，那个人。就是媒体的那个评论 就是说那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五六位的候选人，他们都是有比较老的这个想法哈，就没有新的 idea， 没有新的概念。然后如果国民党真的要往前走，然后能够跟民进党竞争，他一定要有比较有想法的人的，不要那个一直跟着这原来的这个做法跟想法去执政。
嗯哼，换句话说也是要更改这个党的一些文化和传统啊。我们非常感谢记者詹宁斯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稍后回来，在香港的亲中媒体《香港商报》前助理总编龙振阳，他在这个月发表了一份公开辞职信，对于中国的政治和媒体环境提出了痛心的批判。中国改良的希望是否真的完全破灭？中国媒体人又该何去何从呢？稍后龙振阳先生还有旅美中国作家吴作来先生将与您进行现场讨论，我们也欢迎您共同参与。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中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英，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月初，香港左派媒体《香港商报》助理总编龙振阳发出了公开辞职信，信中表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正在加速走向文革化，改良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他无法继续认同并服务于中共政权掌控的《香港商报》。这封辞职信随后在中国的微信群中被广泛的传阅，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有西方媒体报道了中国出现了媒体人出走的浪潮。在政治忠诚与职业道德的冲击下，中国媒体人要选择随波逐流还是做坚定的中流砥柱？中国的主流媒体是否都难逃被政治绑架的命运？权钱勾结之下，还有哪些中国媒体人能够发出正义之声呢？ 今晚在我们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到这位前香港商报的助理总编龙振阳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龙先生您好。龙先生现在在线上吗？好，龙先生的电话线路现在又断了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接上龙振阳先生，我们将继续的尝试能够将龙振阳先生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就要继续回到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讨论，要为您探讨的是中国媒体的人，他们到底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下该何去何从。那么继续呢，我们为您介绍第二位今天要参与我们节目的是旅美的中国作家和评论员吴作来先生。吴作来先生现在是不是已经在线上了呢？吴作来
四号线吗？
哎，吴作来先生您在线上了吗？啊，龙振阳先生，哎，龙先生，是不是您吗？哎，欢迎您。
对，
您已经进到了我们美国之音的现场节目的现场，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好，刚刚我们也稍微介绍了一下，在这个月初您所发表的公开辞职信。不过在此之前呢，我们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我们欢迎您，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与龙振阳先生探讨中国媒体人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龙先生，您还在线上吗？龙振阳先生。好，我们现在又听不到龙振阳先生的电话了。或许我们的制作人可以继续的来尝试，是不是可以将龙振阳先生还有吴作来先生接进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早上呢，在我们的一个电话线路或许有一些状况，不过我们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稍后。我们在今天要为您探讨的就是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之下，中国的媒体人该何去何从。就在这个月初呢，我们看到了前香港商报的助理总编龙振阳先生在微博上发布的这封公开的辞职信，其中对于中国的政治还有社会环境加速走向文革化表示了忧心。他同时也表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无法继续服务于香港商报。那么龙振阳先生目前人是在美国的加州，那么他在这个月初呢发布了这封公开信之后，引发了许许多多的讨论。他也希望能够来到节目现场与您共同探讨他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背后的动机与意义。我们继续再来尝试龙振阳先生是否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现在接通的是吴作来先生吗？吴作来先生，
是不是？
哎，吴作来先生您好，我是美国之音郑玉文，听得到我们节目现场吗？吴作来先生，好，很抱歉，我们现在仍然没有办法将两位嘉宾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不过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或许我们可以先来接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的电话。我们想了解您对于中国的媒体环境您有多少的认识，您是否了解中国媒体人所面临的一些情况呢？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两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新疆的黄先生您在线上吗？新疆的黄先生，哎，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是。
谁都知道，中国的媒体人是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对党不利的话不说，要维护共产党的权威性，政治上必须要绝对忠诚，职业道德必须要服从政治上的需要嘛，所以他只会讲些闭目塞听、假大空的正能量的大道理。这又是一起王林事件，具有王林事件性质的翻版。只能在中国发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有现象。至于媒体人的两难境地嘛，也同王林的现象的嘉宾所说的是，媒体人的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和双重人格。除非是要改变政体，只为老百姓说话，否则只能做双面人和精神病患者，而不得解脱。思想文化领域的文革化的历史遗毒已延续的趋势，不能彻底的消除，就这样。
好的，我们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感谢您这么早就打电话进来啊。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改革的问题，改革的问题，媒体也进行过改革。我在地方媒体有很多朋友，就是现在媒体需要改革，但是现在看来啊，中央的媒体像报、央视啊、人民日报啊，他们的 日子比较好过，但是基层的媒体，等地县级的媒、市级的媒体，日子不太好过。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企业化管理，就过去那地方的媒体是属于财政拨款，现在大部分是靠广告收入，就是由吃皇粮变为吃杂粮。说这些媒体人很辛苦，他们一方面要是宣传党和党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还为自己生计而奔波，要拉广告。所以说在这情况下，他们生活上非常艰辛。说这需要用改革的方法去解决。既然你让人家去，这是吧，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你又不用财政全额拨款，让人家去自己找饭吃。那这个问题呀、啊、这是个尖锐的矛盾，怎么解决、
嗯、
是吧，就应该说有中央一级的媒体，怎么划分。你像美国之音据说它也是国家级拨款，它不需要拉广告，但是美国有许多属于商业性媒体，但是中国呢，它是大部分都是，绝大可以说都是政府的媒体，没有企业化的媒体。所以说改革的方法是不是也实行搞一下那个分层级管理呢？有政府的媒体，也有私营的媒体，解决这个媒体人的生计问题。他们只有经济上有保证了，他们在政治上才有自由度。否则的话，你拿人家饭碗，你就很少屁股决定脑袋嘛。谢谢你们。
好，我们感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感谢您提供您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现在呢，好像已经接通了旅美的中国作家和学者吴作来先生。吴先生是不是可以进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呢？吴先生，吴作来先生现在可以进到我们节目现场了吗？
我是 ，hello hello
hello， 哎，您是龙振阳先生，龙先生您到我们
现场了。对对对，
哎，感谢您。
对对对，
很高兴看到您啊、
哦！谢谢。
是龙先生，
谢谢。
我稍微跟您重复一下，刚刚我们接通了两通来自新疆还有河北的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介绍了，在这个月初您所发表的这封公开的辞职信，引发了非常大的回响啊。那么想先请您跟我们谈一下好了，然后再答复刚刚我们两位嘉宾的两位观众朋友的一个问题。先跟我们谈谈这封辞职信引发了这么大的回响。您离开香港商报的这个念头有多久了？那么最终促使您离开的一个事件或动机是什么呢？
应该说从那个战中，2014年这个战中运动和那个浙江拆教堂的这两个运动啊，就是都是2014年开始，要拆教堂的这个2015年达到一个高潮，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觉得蛮恐惧的。这个代表着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的方向的这个逆转，就是说再文革化的一个方向吧。包括就是这两个是标志性的事件，包括就是说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这个律师和媒体人被抓了，也现在就是说拆教堂运动当中牧师也开始被抓了，所以我就觉得蛮恐惧的。因为我一直还算是比较大胆公开的这个在体制内，就是说保持一种就是说批判这个当局的这么个态度，所以呢我担心可能这样的这个结局可能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呢我在香港那个书商被绑架之后，我就决定就是说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了，因为连香港都不安全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是，那么龙先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香港商报在香港它是一个比较亲中国的媒体啊，那么很多人也把它规划为是一个体制内的媒体，所以您的出走相对来讲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关注点，也就是因为您是属于一个体制内的媒体人，这样子做出一个出走的决定。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就您的观察，现在不管是在香港或者在中国，在身处在体制内新闻系统或者媒体里面，但是心中的真实想法与当局的想法并不一致的这样的媒体人到底还有多少呢？
这个应该是普遍的那个。
是，刚刚我们有是您说。
其实对于这个香港商报叫亲中是不对的，应该它就是共产党在香港的媒体，就是说这个用我们这个 社长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就是共产党的鹰犬和喉舌，我们就是共产党的这个爪牙，说得很直白的啊。
是龙先生，刚刚我们有一
个，所以不是亲中，他就是共产党的媒体，共产党的喉舌。
是，
好，你说。
是，刚刚我们有一位新疆的黄先生啊，在这个我们接近您到现场之前呢，他提出了一些问题。他说呢，这个在中国啊，这个确实很多的这个媒体都被作为党的喉舌、党的宣传工具，那么做很多的假大空的这样的一个评论。那么他认为，在中国的媒体人呐、啊，在这种价值观的混乱情况下，是有双重人格。那么在这种困难的境况当中呢，所以会遭遇到这样的一种问题。另外一位河北的张先生，他则是确实的提出了改革方面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方面需要改革的不仅仅在政治，不仅仅在经济，媒体也要做出一个改革。他认为对于政府媒体，对于私有媒体的这些改革都应该进行，只有当新闻人、媒体人在经济上有保障的时候，政治上才会有他的自由度。我想请您谈一谈，跟我们谈谈对于这种他的这种建议或他的看法，您的回应。
我觉得不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它就是个制度的问题。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体制之下，没有什么，就是说这个真正的媒体，所有的媒体都是必须要服从的，只不过是有时候放松一点，有时候就是说要恢复它本来的这个这个就是在体制内的这个角色啊，都必须都要听这个党和政府的这个调子。私人媒体虽然说就是说它的运营是没有政府补贴的，但是呢它仍然是在业务上面也是要完全服从这个共产党的这个调子的。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也不是个价值观的问题，它这个体制就决定它没有独立的媒体。
我们知道这个国际记者联合会 IFJ 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份报告，那么其中呢，对于这个香港的媒体环境，他们特别提到，从2014年香港的占中运动之后呢，香港媒体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幕后的干涉，编辑的独立性被削弱了，那么政治的压力还有自我的审查也越来越严重。那现在呢，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这是在去年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所名列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排名，在180个国家调查当中呢，中国名列第176名，也就是倒数的第5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地图中显示中国是所谓新闻自由的黑暗区哦。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位网友，署名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就想请教您龙先生，他想知道说中国那就不用去考虑他的新闻自由了，但是他想要知道，就您的了解，在香港的新闻界，他现在到底被中共渗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换句话说，香港现在还剩下多少敢言的媒体呢？龙先生。
渗透应该是非常厉害，越来越这个就是说赤裸裸的这个渗透和公开的这种恐吓吧。独立的媒体，我觉得现在香港只有一个，就是《苹果日报》，其他的我觉得都是以暗地里屈服，或者是直接就是说出卖了自己这个独立性了。
那龙振阳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苹果日报》现在在香港可能是算是唯一一个可以表达自己立场的，这是不是与这个报社背后的这个经济背景来源也有关？就像刚刚我想提的，河北的张先生也提到，只有当一个媒体他在经济上，他在这个收入上，他的来源可以独立，他在自由发表言论上，他可以享有更大的自由度。您的看法，您觉得苹果日报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证明？
不，经济只是次要的，因为这个首先是政治，他敢于这样子，因为他不怕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他不怕这个就是说恐吓和威胁，这个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它不是个经济的问题。你如果说经济的话，就是说这个可以有大量的媒体，如通过市场就是也可以去生存的，如果没有这种政治高压和这个威胁存在的话，不是经济问题，特别是在香港，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是，龙先生，我们也知道，其实您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介绍了，那么真正触发您愿意或者是想要离开香港商报有一连串的事件，不过呢，在这个铜锣湾书商事件之后呢，也确定了您要离开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其实您的这个出走的过程啊，也可以说相当的惊险，因为报社好像将这个所有员工的护照都给扣留了。您是如何成功的离开了香港来到美国？而且据我们了解，其实您早在去年的夏天就已经来到美国，但是一直到这个月二月份才公开的发表辞职信，公开的表达您要辞职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这其中您的心路历程是不是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是这个，应该说这个是我必须要找得很秘密，我才能够找得成功。你知道这个共产国家的这个控制能力是很强的。护照呢，按照他们现在的这个规定是肯定要上缴的了，因为它有一个级别，就是说副处级以上的干部的这个护照都是要，就是上交给单位人事部门去管理，以后如果要使用的话，就申请，要领导批准你才能够拿去用。我当时呢是说我的护照丢了，我要重新办，我说过一阵子我才去办好了，我再交给你们。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就是说避过了他们这个管控嘛，然后。我要办很多手续了，就是除了这个签证之外，我还要在很短的这个时间窗口里面把我的房子卖掉，然后我还要把这个钱转出去到香港，转到美国。反正这个用这个信仰的话来说，就是神的保守吧，这有点像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就是说红海为我分开了。这是一个神迹啊！
嗯哼，我们在这里也分享一下，我们有一位网友署名风林火山呢、啊，他这个提供了一位他朋友的遭遇，他同样也是一位媒体人。那么他说呢，他有一位媒体的朋友离职在家，父母劝他再找一份体制内的工作，结果这位朋友说呢，我也不向共产党出卖良知。家人建议他找一份体制外的工作时，他说我不让共产党来剥削我的劳动力。后来呢，他的这位朋友选择了投资移民到了加拿大，所以他在这个文章当中他也提到，现在很多中国的媒体人是用脚来投票，用出走来表达他们的立场啊。那么另外我继续还想请教我们的这个龙振阳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一位署名齐藏的网友，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或许您可以来做一番答复。他提到自从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舆论环境就越发的收紧了，不仅仅电视报刊这些传统媒体呈现泛文革化的趋势，而且连像新兴媒体微博也有一片红的迹象。他想请教您的是，在自由派言论受打压的当下，中国改良式民主的道路是不是也可能受到影响呢？那些期待渐进式改革的人们是否也感到绝望？龙先生，您是不是也曾经是那位期待渐进式改革的人呢？
说得很对。其实我，你看我这个名字，其实都能够显示出我当年是蛮受，就是说我们这个体制内这个教育的影响呢，就是充满着民族主义的一种情节，就是在我的名字里面都留下了这个烙印，就是龙振阳，实际上就是说啊，中国要强大是吧？我们要压倒这个洋人，因为我们这个历史教科书一直是这样教导的。我呢也曾经写过，很热情洋溢的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力量》，也都是。就是说在热情的去讴歌这个国家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成就和这个转变，就是说从原来文革之后的这个一个崩溃的边缘进入了一个就是说全面的复兴嘛，当时是蛮抱希望的。但是呢这几年确实是，我记得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整个方向发生了这个逆转，180度的逆转，重新肯定了这个前30年，把前30年和后30年，就是说把它统一起来，这个在改革开放之后是没有的，这个就是标志着它的一个政治方向的这个改变。然后一系列的这种事情的发生，更加就是说证明这个方向的这个逆转，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希望已经 破灭了。因为我观察这个政治，就是说有三个点。第一个点，我觉得这个国际上面的就是中美关系是观察这个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大的标杆。第二个就是香港应该是一个就是说风向标，怎么样处理香港问题，怎么样来对待香港这个地方，就是说标志着这个中国政治的走向。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从香港开始，也是围绕香港来做文章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到底是要跟随香港这个方向走，利用香港的这个资源来撬动这个国家，就是打开这个国家现代化之门的钥匙。香港我一直是这样看，就是说继续往这个一个融入世界现代化的这个方向走，还是说让香港变成内地的另外一个城市，比如说变成第二个上海这个样子啊，完全在中共的这个控制之下，一切都在中共的控制之下，大家没有一点那个自由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你怎么样对待这些国内的这个知识分子，包括就是说媒体人、律师和这个现在的牧师啊，其实都是观察的这个三，就是说三个观察口吧。我觉得这个三个观察口这个显示出来这个情况都是完全是逆转，就是说
是那
我把它叫做再文革化，就是不是文革化，是再文革化，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文革严格来说在中共这个体制下他是没有真正停止的，只是说他可能就是说这个我们有可能在改革开放之后有可能把它完全停止，但是呢就是说现在习近平重新提起这个方向，就重新启动了这个方向，所以我把它叫做再文革化啊。好，你请说。
是龙先生，我们知道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艰困的环境之下，包括您，我们也知道像中国著名的独立女记者高瑜女士呢，她呢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也曾经因为被当局指控是非法涉嫌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呢，那么被判刑，一开始是判了7年，后来改判5年，那么现在一直是处于被软禁当中。所以其实在中国有许许多多媒体，另外我们也看到南方都市报，那么曾经以这个党媒姓党这样的一个标题做一个藏头诗来讽刺当局的一些做法。所以其实在中国的媒体圈里面依然有不少的媒体人，他们希望通过不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看法与立场。我们现在有一位署名叫 Julian 张的这位网友，他也提到，他说其实现在有许多的中国媒体人呢，他们喜欢用高级黑的方式来表达对当局的不满，比如说发表一些中国比美国更民主、反对西方的三权分立、一些表面上是歌功颂德，其实是要来恶心当权者的文章。那么他认为呢，这些文章的反作用力比所谓的正能量更强。龙先生，您赞同这样的看法吗？
我不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无奈的一种办法你可以这样看，就是说看它有一些作用，一些讽刺，一些高级黑，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很无奈的这个办法它是一种高压扭曲环境下的一种表达，当然就是说，但是在这个社会上面它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很少人能够读得懂。
是确实啊。那么我们这个我们也提到，当这些报道事实的新闻媒体或记者呢被开除，或者是被关押，或者被电视认罪，在种种的这种压迫之下，其实很多人都谈到了，受到压迫的真的只有这些媒体人吗？受到伤害的难道不是普通民众他们的知的权利吗？龙先生，您的看法，在这种一种高压的对于言论自由还有新闻报道自由的管制之下，谁是最大的受害者呢？
对，你这个说得很对，这个就是整个社会。我在那个战中期间，香港战中运动期间，就是因为写了一个短信，就是发在微博上，发在微信上，然后就被我的社长严厉的批评。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我跟社长那个关系转僵的一个点吧。因为我当时写的那个短信是叫 意识形态中毒的十大症状，这个都后来在网上都是有，一直都有，现在都还能够查得到。后来是我那个社长让我删除掉了这个东西，非常严厉的勒令我删除。但是后来是以杨景林的名义在网上流行的，就是意识形态中毒的十大症状，就是说，我们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导致了这个民众的这个认知啊扭曲，而且是，就是说有很多这个不良的这种反应啊，所以他对一件事情的这个反应，就是说完全跟一个现代社会的这个现代国家的一个公民是完全就是不匹配的，跟这个国家要进入的这个努力进入的这个文明状态是不匹配的，
是龙先生，在您提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话题啊。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这位网友，或许可以印证到刚刚您所提到的，很多民众他们的价值观念或者他们的意识形态已经被扭曲，或者是他们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或许您可以继续再加以说明的。我们现在有一位署名叫 AK 的这位网友，他就是这么说的，他的看法呢，他认为说，党如果不管媒体，媒体就会成为资本家的喉舌，所以他认为党是代表人民来管理媒体，党是代表人民的，而媒体就是人民的喉舌。他说呢，他认为您是背叛了人民，所以我相信龙先生，您对这一点，您肯定也有一些回应要说，是吗？
党媒信党，这个是共产党的这个新闻理论的第一课。我当时在中国新闻学院上课的时候，就是学的这个。我们第一课就是讲这个问题，就是说党性高还是人民性高的问题。
嗯哼。
我当时就是我现在的老师，现在在人民大学，这个叫郑保卫，他是现在中国新闻理论的权威，就是第一把交椅，他现在应该是这么个地位。他当时问我，就是说党性高还是人民性高？他点名让我来回答，我说人民性高嘛。啊，为什么呢？我说人民。这党是从人民里面来，这个是第一。第二个，我说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第三个，除了共产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那共产党为什么能够特殊呢？是吧？他现在就是说，这个网友所说的这个是，就是党来代表人民，来掌管媒体，这个是完全是共产党的这个理论洗脑的一个认识结果。你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哪有一个这个党是可以控制这个完全控制这个社会媒体的，然后就用发命令的方式来决定你报道的方向和报道的事实的，或者说报或者不报啊，那完全没有自由和独立的这个情况下，这个认识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中毒的表现，我觉得。
那么龙先生，稍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请您。当然，我们谈到了这个媒体界所面临的困境之外，我们要谈谈有没有解决的方案，或者有没有未来，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啊？不过在此之前，我想我也要另外再谈到我们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或许要给这个龙先生做一番鼓励。我们有一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请 VOA 帮我向龙振阳先生来表达尊重和敬意，同时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媒体人觉醒。”那么另外一位呢，还有一位，这是署名齐藏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听到了龙先生的发言，体会到了在媒体信党的中国出现自干舞小粉红并不奇怪，因为所有你听到的看到的消息都是当局精心为你筛选的，你很难在思想上有所突破。那么龙先生，我想我们的讨论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啊，继续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当然了，媒体人刚刚我们说可以用脚来投票，用出走来代表他们的心声，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确实在中国仍然有很多的媒体人他们受限制，像高云女士她没有办法离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通过媒体人的这些表态来让中国的民众了解到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看到了在中国现在的社交媒体非常的广泛，那么您认为社交媒体在未来在作为新闻自由的这道防线，或者是言论自由表达的这个领域上，它能够发挥多大的一个功效呢？您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社交媒体这个技术进步确实会带来很大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原来这个这种制度环境下没有的这种自由啊，这个是确实是应该给予就是说很高的这种评价和期待的。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叫道高一丈，魔高一尺，是吧？魔高一尺，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对。但是呢，共产党它也是这样的，就是共产党的这种管理啊，它是一种反应式的管理，就是说 ，OK， 你原来像微博，现在大家为什么不用？就是因为微博被管得很严。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微信可能下一步也会遭遇像微博的那样的命运。比如说我这个微信号这次就被完全给封掉了啊！我在玩那个微博的时候，我被封过20多个号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那 OK， 像那个大家都倚重这个微信啊，这个也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播这个工具，来克服这个就是说这个新闻管制的这个障碍的一个渠道。但是呢，我相信共产党下一步肯定会对这个进行一个更加严厉的一个管控，所以呢，单纯技术进步我觉得也是解决不了的啊。
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位署名叫 Marketing One Secure 的这位网友，他也想要知道这个龙先生您的下一步计划。其实他就提到了有关于像社交媒体、自媒体，他说其实在当下传统媒体已经不是主流，各种自媒体方兴未艾。他说就算没有中共的打压，传统媒体可能也没有什么让人留恋的了。他想请教龙先生，您打算下一步做什么？打不打算来做自媒体呢？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我没有很具体的计划，因为我觉得我逃出那个共产党控制的这个地方是我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我到了美国之后，我看神的带领，因为我是来以读神学的这个名义出来的，就是我看我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如果有的话我就去做牧师，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只是说可能就什么工作我都可以做，我没有说很特别的这个规划，现在就看神的带领。
龙先生，最后30秒时间，如果说现在在我们的电视机前有中国的媒体人或新闻人正在观看您的这些说法，是不是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言，或者您对他们的处境有很深刻的了解，您最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30秒时间。
如果找不了，那就先沉默，就是说自保吧。我觉得这个环境会越来越危险，是打压的这个就是说压力可能会越来越高，反正我就祝愿那些走不了的能够平安，能够顺利吧。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龙振阳先生参与我们的现场节目，感谢您。
谢谢。
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那么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继续来探讨金正男之死将如何牵动中朝关系，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也请您关注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朝鲜试射弹道导弹，金正恩长兄金正男遇刺身亡，川普政府如何应对半岛局势，中国时间2月17号星期五早上6点，美国观察为您分析报道。
好的，谢谢林森，祝您晚安，再会。